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说来说去，谈到前婆媳生活问题，瑞轩忽然灵机一动。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他们收藏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？字画或是善本的书，假如有这一类的东西，我们负责给卖一卖，不是能进一笔钱吗？
我不知道。
野球的眼珠子转得特别的快，好像愿意马上能发现一两件宝贝，足以使姐姐免受饥寒似的。
就是有，现在谁肯出钱买字画书籍呢？咱们的想法都只适于太平年日，而今天……
他的薄嘴唇紧紧地闭上，贫血的脑中空了一块，像个割久了鸡蛋似的。
问问钱太太怎么样？
那你不晓得我姐姐的脾气，她崇拜我的姐丈，我小的姐丈是个连一只苍蝇也不肯得罪的人，她一定没强迫过姐姐服从她。可是她一句话，一点小小的嗜好，都被姐姐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，绝对不能更改的事儿。她宁可挨一天的饿，也不肯缺了她的酒。她要买书，她马上会摘下头上的银钗。您看，假如她真收藏着几件好东西，她一定不敢去动一动，更不用说拿去换钱。
那么出了病以后怎么办呢？
野球好半天没回答上来，尽管他是那么喜欢说话的人，愣够了他才迟迟顿顿地说：
为他们有个照应，我可以搬来住，他们需要亲人的照应。你看出来没有我姐姐的眼神？
瑞轩点了点头。
他眼中的那点光不对，谁知道他要干什么呢？丈夫被捕，两个儿子一起死了，恐怕他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。他是最老实的人，但是被捆好的一只鸡也要挣扎挣扎吧。我很不放心，我应当来照应他。话可是又说回来，我还自顾不暇，怎么再多养两口呢？光是来照应着他们，而看着他们挨饿，那算什么办法？假如这是在战前，我无论怎样可以找一点兼差，供给他们点粗茶淡饭。现在叫我上哪儿去找兼职啊？亡了国，也就亡了亲戚朋友之间的善意善心。征服者是狼，被征服的是一群各自逃命的羊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清静惯了，我要带八个孩子，一天就把这院子里的花草给踏平了，半天就把他们的耳朵震聋，大概他们也受不了。简单的说吧，我没办法，我的心快碎了，可是想不出办法来。
棺材到了，一口极笨重结实而极不好看的棺材，没上过漆，木材的一切缺陷全都露在外边，显出了凶恶狠毒的样子。孟石只穿了一件旧衣服，被大家装进那个没有一点感情的大白匣子里。
金三爷用大拳头捶了棺材两下子，满脸的红光忽然灰暗下来，高声地叫着：
孟石，孟石，你就这么忍心地走了？
钱太太还是没有哭，在棺材要盖上的时候，她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小卷，
没有裱过、颜色已灰黄了的纸，放在儿子的手旁。瑞轩向野球递了个眼神，他们俩都猜出来那必是一张字画，可是他们都不敢去问一声。那个蠢笨的大白匣子使他们的喉中发涩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都看见过棺材，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，它使他们意味着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。
少奶奶大哭起来，金三爷的泪是轻易不落下来的，可是女儿的哭声使她的眼睛失去了控制泪珠的能力，这招起她的暴躁。她过去拉着女儿的手，厉声的喝喊：“不哭，不哭了！”
女儿继续的悲嚎，她停止了呼喊，泪也落了下来。出殡的那天是全胡同最悲惨的一天。16个没有穿嫁衣的穷汉，在李四爷的响尺的指挥下，极慢极小心地将那口白辣辣的棺材在大槐树下上了杠。没有丧钟，少奶奶披散着头发，穿着件极长的粗布孝袍，在棺材前面领魂儿。她像一个女鬼。金三爷被痛的、暴躁的、无可如何的搀着她，红鼻子上挂着一串眼泪。在起杠的时候，她跺了跺两只大脚，一般轻音开始奏起简单的音乐。李四爷清脆的嗓子喊起：“
例行公事，加钱。”
只喊出半句来，他的响尺不能击错一点儿，因为他是杠夫的耳目，不是敲的不响亮，他绝对不应当动心，但是动了心。一辆急迫的轿车套着一批连在棺材后面都显得缓慢的瘦骡子，拉着钱太太。他的眼干的，放着一点奇异的光，紧盯住棺材的后面。车动，他的头也微动一下。齐老人这病病歪歪的扶着小顺儿在门内往外看，他不敢出来，小妞子也要出来看，被他的妈扯了回去。瑞轩太太的心眼最软，把小妞子扯到院中。她听见婆婆在南屋里问道：“
钱家今天出殡呢？”
她只答应了一声：“
是。”
然后极快地走到厨房，一边切着菜，一边落泪。瑞轩、小崔、孙七都去送殡，除了冠家，所有的邻居都立在门外，含着泪看着。看到钱少奶奶，马老寡妇几乎哭出声来，被长顺搀了回去。
外婆，别哭了。
劝着外婆，她的鼻子也酸起来。小文太太扒着街门，只看了一眼便转身进去了。四大妈的责任是给钱家看家，她一直追着棺材哭到胡同口，才被四大爷吆喝住。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儿。钱家的悲剧惨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，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，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，死是他们的近邻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 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